各位表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表友电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oe。 最近啊，钟表圈有很大的消息，大概就是让人大掉下惊吓到掉下巴的 Royal Pop 联名，当那个皇家橡树跟的八角钢壳撞上了 Swatch 的缤纷普普风，这到底是品牌降维打击，还是最前卫的跨界实验？今天我们就放下收藏家的包袱，来聊聊这场引爆话题的 Royal Pop 现象，顺便谈谈，如果是你，你会想要把它挂在胸前，还是摆在书桌上当装饰？让我们今天的开始，今天的表友聚会。那今天呢，有参加我们表友电台的有三位重量级人物，第一位就是我们被卖手表而耽误的Sen哥，大新闻Sen哥，
各位听众还有在座各位大家好。
然后呢，第二位就是也是被律师耽误的 YouTuber，
大家好，我是绿茶婊 Jeff。
然后第三位就是我们的Sen哥，大家都知道很厉害收藏家的Sen哥。那我们今天呢，以Sen哥跟思律三个，就是我们以 AP 的收藏家来角度看，然后我们Sen有他的，也是他们做 retail 的作为的角度来做谈论这个话题，这样子。对，那我们首先就先问一下那个，我们就照时钟顺时钟好了。
好，
我们就顺问思律，
对
你对于这个现象是有什么感想呢？
我觉得其实我把它分成很长期来看的话，我会认为是这个联名它有一定的效益，它是我把它定位成，因为现在股票很热嘛，我把它定位成短多、中长空，但是长期来讲，我觉得还是一件好事。为什么我这么说呢？短多就是他制造了一个话题，他制造了这个话题之后呢，让大家的确让更多的表友认识到 AP 这个品牌，然后会去惊叹原来一个平价的一个 Swatch 可以去跟一个这么高阶的品牌去联名，所以带动了更多人认识 AP， 所以是短多。那至于为什么叫中长空，就是因为当然有很多 AP 的表友认为，如果我花了一两百万买了一只 AP 的表，结果外面可以用这个第三方的链带去客制化，然后弄成一个把怀表改成腕表，可能就会有一些表友反应，可能会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伤害他们情感面的东西。所以很像有人说这样子会是一个反而会有点伤害到品牌形象，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在。那为什么我后来说就放更长一点，譬如说十年后、二十年后，其实这件事情我认为影响就不大了。它反而会这个联名会成为一个历史事件，它只是一个历史事件。原来曾经这个品牌有跟这个品牌联名过，但如果 AP 的品牌它的一样，它持续创新、营销够好，它一样可以维持在很奢侈品牌的顶端。那如果十年、二十年后，这个事件的影响就会相对有限，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效益，也不会有什么负面效果，反而是一个会被记住的历史事件，我认为也是一件好事，这是我的看法。对，
所以像是个就是这可能就是 one off， 就是以他们 Swatch 跟 AP 的联名这样子，然后就是会让更多人看到这样子。
对对对对，但我自己如果以我自己，我买了几只 AP 来看，这个联名短期内我应该是不会去买，因为虽然以前的 Moonswatch 我都有买，然后也买入手好几支，但是这一次我可能就不会买，因为我可能不知道我会，因为我没有挂配饰的需求，那我也不太会去把它改成腕表，所以对我来讲它的诱因就会比较少。对，
蛮有施律师的这个风格啊。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集有点太震惊了，这样不行。我们
还是要想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来聊。对对对，
一时间，
因为儿子不用改名，儿子不用改名，
一时间律师风。
对对对对对，那很缜密的分析。
换森哥，森哥比较有趣，我们听一下森哥。
但我自己是觉得，其实这个联名，你要把它看是一个网络行销的典范转移啊。我必须要讲是说，其实它有很多新技术是在这次的行销上出现，包含在这个表还没出现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的这一个 AI 做成的这一个影片啊，或者是这个照片是在 Instagram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社群出现。在这个讨论的过程里面，其实 大家第一件事情想的说，哦，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你已经在新技术上去质疑它了。那但是呢，品牌声浪这件事情，其实你在MoonWatch 上面，其实你可以看到当初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行销的示范。但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透过 AI 或者是说网友自动生成的素材去，不管是嘲讽这件事情，还是觉得哇这件事情很酷，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短影音，都有大量的 AI 成分在里面。那我觉得这是网络行销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典范转移，就是说 AI 进来这件事情。那刚这个施律师讲的很有道理，是说他觉得这会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也是第一次这一个平价品牌跟高奢品牌他做一个很重量级的联名。那我自己反而是觉得哇，这个在这个最热门的 AI 时代里面，这些技术参与这个行销，我觉得拉到一个制高点，它是个很棒的一个典范转移的范例啦。对对对，
森哥不愧是营销达人，而且
聊天达人，
他 AI 跟行销结合的一个王者。
对，聊天，
分析很透彻。
所以我觉得今天表友听到这一集真的是含金量很高，因为有行销的操作的 AI 神在后面。
真的，
等一下有销售神啊，
西门最帅表店老板。
没有，我自己觉得，其实我刚开始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自己是蛮有点生气，不知道什么。我觉得说，因为 AP， 我不知道什么，我觉得我太了解他们了，就是从以前，应该说，我从这品牌，就是从他们开始走专卖店，或者是更早，然后再到现在，我觉得他们做法一直在做改变，其实是好的，只是他们。中间可能他们的销售模式，应该说以站在就是表店或是这个产业里面的这个立场来讲，我觉得是不应该这样子，因为他们其实就像我这影片中说，他们一直在做专卖店模式，他们把 AP 有点，他们在做品牌，但是他突然间一直想要往上做的情况下，你突然做一个下面的东西，但是我不是说 Swatch 不好，只是说你在塑造一个。很高级的品牌，但是你突然这样，所以我当下是生气。但是后来仔细想想，其实后面有其实蛮多不同的讲法，包括那 AP 的老板 CEO 有出来说，他们的主要是就是那些的利润全部都会捐给那个钟表的机构，就是让他做一些可能后面的研发或是反正一些团体，所以100%收入也是回到钟表的，就是
领域
里面。然后另外一个讲法是，市场也有在说，之前他们可能因为他们在日本跟美国，他们针对那个 Roll Up 他们有一些官司，就是他们的八角形这个外圈呢，其实在日本跟美国他们是就是当地是没有认可，所以他觉得说这八角形就是一个设计，它跟 AP 是撑不上关，就是你没办法把它当作是一个
独有的
一个象征。那与其这样，他们可能才会就是，但我网络上早就他说。其实这个官司输的时候，那个就已经有在 AP 就已经在筹划的，因为这个官司在2024年在日本就已经，但是我相信这个在更早，其实 AP 他们就已经在讲，就是已经在筹备联名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完全是这个关系。但是当美国跟日本这么大的消费国家，就是他们没办法取得那个 Roll Up 的一个这个型的认可的话，那他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反而是更让大家知道这个品牌，这个对啊，就是其实你不用，大家心里就已经默许说，这个八角就是属于 AP 的，对啊，所以我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操作他们的 IP 的这个方式的。那其实后来就像其实讲的没错，就是长期来讲，他其实也是 one off、欸。他如果他今天在做第二年，我就觉得是太夸张了，太夸张。对，但如果只是其中一个，只是让大家有点跌破眼镜，但这一个形象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所以其实到最后，你还是觉得就是你是 positive， 你就是正面的，对于这件事情是正面的，对于表。
不知道，我这个人是比较传统一些，我是不希望他们做这样的联名，因为我是觉得品牌你要做强，就或者你要把它做得很奢华的话，你不应该是走这样的方式。因为其实我说真的，我从以前到现在说联名，包括影片中的 LV 跟 Supreme 现在也关，说 Tiffany 跟 Nike 现在还有，但是 Tiffany 也没有变得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联名，我觉得到最后就不会两败俱伤，但是至少。就一半的人会不会就没办法永续。像你说，对 Swatch 来讲，这是 AP， 那之后了，
对，
你要跟 PP 还是 Rolex 吗？不可能啊！但是你要跟谁？你跟其他，不管你跟哪个品牌，都不会再超过 AP 了。我自己觉得，你也不可能跟 Richard Mille， 我就觉得这，对对啊。当然哪天有可能也说不定，但是我觉得你已经把这个就是大家的那个心里的那个氛围已经炒到这么高，你要再怎样再超越？我觉得这是个 很难，对对手拉脚，我觉得反而是到最后会很辛苦。如果他之后就继续，
嗯，对啊，那不过像在你是对于就是你对 N client 对客群是蛮多的，那你有听到其他的就是表友的心声吗？就是以 AP 厂家来讲。
AP 厂家来讲，我是觉得其实至少在座两位跟网络上蛮多台湾的厂家，我觉得都算是正面的。我觉得他们并没有，但是我是觉得这是因为你们还在里面。如果今天你们毕业，我觉得啊，其实你们就觉得怎么讲？因为我很多有其他买表也买很凶的客人，他们可能没有经过 AP，、
哦、
他说干 AP 怎么这样弄？真的好久没有在 AP 里面，但是有在里面的，就说哎、欸，好像也还好，就是反正。就是对不对？你自己是在 AP 这个游戏里面，所以，但是当哪天毕业之后，我觉得，是不是你会有不同的想法？
嗯，
或者甚至有些人曾经被 AP， 不要说侮辱，但是买不到 AP， 但是觉得啊，他一定会顺势的说啊，好久没买 AP， 你看变得那么，他们跟那么便宜的品牌合作，对不对？就是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
有，
就是你没吃葡萄不吐什么，
说葡萄酸，
说葡萄酸，对不对？对，就
是
你。
但是现在在。因为在排队的人还是有嘛，在101或者是
到现在还是有，
还是有，
到现在是每
天因为没有货，
对，
货还是很少。
那他每一天到底是谁在排啊？因为我看有时候经过还是有些这个年纪比较长的长辈在排、
哦，
还是有、啊，
还有量、
啊，
对，都是应该说还是有特定族群在请长辈去排啦、嗯，对啊。但是说真的，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有代理 Swatch 品牌，
对。
我就曾经问那个送货人说：“哎、欸，你今天有没有送？送什么？哎、欸，有送啊，我就跟在你后面。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我觉得还有这个优势。
对。
我自己有一个学弟，我带他去看 AP， 然后他原本已经确定想要订，然后后来看了这个广告营销出来之后，联名之后，他反而有点打退堂鼓，他就觉得会不会他原本买是。因为对他而言，表不是必需品，那他真的是很想要一只他自己觉得第一只高奢的腕表、嗯，但是可能会被这个联名觉得有点打到，觉得很像不是那么的高奢的感觉，他会有这个疑虑。可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其实 AP 给我的这个联名给我的另外一个好处的感受是，我不知道大家几岁知道 AP 这个牌子，甚至更早，因为。家族渊源一定更早、嗯，但一般人很难30岁以前知道 AP 这个牌子吧？
除非是律师啊，比较
没有我
很小就是财富自由了，不一样。
我是负债自由，所以我自己我很像是到了37、8岁才知道这个牌子。嗯、那对于这个联名而言，可能会把更多人可以更及时、更早的知道这个牌子，我觉得会让他潜在性的。未来的潜在性的族群有可能会更早的踏入这个市场，并且了解到原来有这个高阶的品牌是被人家推崇过。所以我觉得这是在，我觉得是要从这个联名事件是要从营销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还是要从表友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会有不同的一个观点。
那我反而想要切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度来看，是说，哎，那我们一般都知道说，其实。副配件有这个原厂出的配件跟这一个副厂出的配件，那到底它 Swatch 的配件是要 Swatch 出还是 AP 出还是第三方出？因为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渲染的这种，好比说把它拿起来放在这个腕表的表带上，所以它到底是对钟表业它到底是创造一个新的商业模式，还是说，哎、欸，这些配件到底会是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这样蛮有意思，我是蛮想知道的啦。
其实第三方配件已经很多，当其实 prototype 出来，应该说当上市第一天就有，我网络上
但有真的做出来的吗？
现在有，现在、嗯、我看网络上已经有人有把它戴在手上，
因为我不太知道是 AI 还是什么，因为它太快了。
可是要做，我觉得不难，它就是需要一个东西把它卡在上面。
你可以问一下品号啊，搞不好那个
他已经做出来
鳄鱼皮的已经出来了，
蛋蛋有没有背在身上吗？九颗。
对，我觉得因为那个3D printer 的太多了，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对他们也是非常应该不太难的东西。
那就你怎么看？
我看是很多层面呢、欸，就是我问一些，就是因为我今天老实说，我今天会找大家来，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思律跟森哥两个都是对我而言都是比较 都是买最新的 AP， 就是你们都还算是蛮新最新 AP。那我身为一个也不能说老 AP， 可是我 AP 都是老的，都是旧的 AP 这样子来讲的话，我也问一些就是买更高级的 AP 的人，那他们其实也都是参拜，就是他们觉得好不好。可是呢，他们我觉得有我想要给大家不同的观点，就是说，其实大家不知道、就是，就是知道，就是 AP 换 CEO 以后是个女的，啊，这女的她是从 Partner Gamble 来的，那 Partner Gamble 来的话，基本上大家知道，Partner Gamble 就是大家卖洗发精啊、刮胡刀啊，就是很一些很 retail 很 retail， 就是生活很生活化的东西很，可是是很 inclined 的，有点像是。像是劳力士要卖很多人，要卖给很多人，让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品牌，然后让它很生活化，
是像类似 FMCG 这一种快消品啊，或者是
对对对，然后就是直接对 end client 是 margin， 可是他们相对他们也是要建制所谓 AP house， 然后让所有人都可以体验，可是不见得可以买得到，然后或者是他们因为 Partner Gamble 来，其实据我认知是他这个女 CEO 她对于钟表的历史跟热爱没有这么懂。可是你们要知道，就是以我从这种 Fortune 500就是这500大那种大公司出来的外商出来的人，其实对我而言，我认知他的想法就是 strategy 就是战略策略，所以他知道他一定是想说 AP 跟 Swatch 这东西是怎么样策略，让更多眼球可以看到这个品牌，然后再进而像他们想要往 AP 不像劳力士或是 PP 这样子一个角度去带这个东西。那相对的，我也认为说。就像刚刚跟思律说的，就是你学弟看了以后反而就不想买，因为我也是这样子，我就是那种比较所谓的英文叫做 quiet luxury， 就是比较安静的、安静的奢华，反而越多人看这边东西，我就越对他兴趣就越来越缺，所以这是我这边的看法。然后我也听就是可能就真的就是以一个 CEO 换脚步，也有人说这个 Swatch 跟 AP 这个 collaboration。在 Friends War 就在前一个 CEO 就好像要执行这件事情，只是没有执有 idea， 可是没有执行成。那我也想要就到丢个回来，就大家说，因为我们都知道 Brown Pong 也跟 Swatch 有合作，然后 Moon Swatch 也跟 Omega 合作，不过他们都是 Swatch Group 下面的人品牌。那可是我并不我可是我个人觉得，就是 Brown Pong 的业绩最近可能就是因为50旬他们唯一的潜水表。对，也是，就是让他们好像业绩比较，他们没有这个 collaboration 就没有扶持起来，就像刚刚盛说的，那 Moon Swatch 我就不确定，这个有没有真的帮 Omega 有把它扶持起来？不过我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 Swatch Group 在这个行销还没起来之前，他们其实他们的股票股市大跌，在这个 Roll Pop 这件事情之前，股市大跌，然后我们在想说是不是？我可能是太理想化，就是说当初 Nick Hayek 把瑞士钟表从 Cross Quartz 的石英风暴之前危机之前把它救回来，所以 AP 也觉得哦，我们也欠 Swatch 一个 Nick Hayek 他们一个，就给他们骨头吃这样子。所以这是我另外一个说法，这是我想的这样子啦。对啊，只是丢出来觉得说，大家觉得真的这个 Swatch 跟 AP 的 collaboration， 毕竟他们是两个不同的 group 跟品牌，
对啊，
然后一个是独立的。那这到底有什么样的火花，会这样延续下去这样子？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会想要朝着一个破坏式创新的理论的架构去谈，是说其实社会学家熊彼得就是破坏式创新的这一个学者，他提到这个理论的时候是讲说，其实世界上是没有全新的创新，所有的创新都是来自于原本价值的组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手表的销售模式是，原本的从快消品的模式结合到高奢品的这个消费模式，其实它也是一种新的组合方式。只是这个结果有没有大家受启发，或觉得这事情是好的？可是它其实创造了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大家的感受是说，一定会有一半反对，一半喜欢。那这个在社群上是最好的冲突的散播的基础。你去看最近的脆啊，其实几乎是，
你如果没有对骂的话，就没有流量。
对对对对对，所以
一定要对骂的。
所以我觉得社群的行销最重要的来自于是影响力。可是影响力它不会永远都只有单方面的声浪，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破坏式创新的下面，它一定是我把 A 拿来组合旧的 B， 或者是把旧的 A 拿来组合新的 B。那这个整起来以后，其实它就会是一个我觉得有正负两种评价的宣传模式。那这个也跟现今的一样，是在这个 AI 时代上，其实我们会知道说，我们都会用网络做比价，可现在的比价已经细到是说，你可以连这一个在每一个销售平台，像卖表平台上的价格，都可以去查到说它实际的成交价格的细节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超微粒时代正在诞生。所以你在线上买东西这件事情，其实几乎没有资讯落差。你要买东西的时候，可是什么东西会反而变得很重要？线下体验的重要性。所以其实 AP 这件事情，其实它线下的体验还是在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得要去线下拜托他，或者是看那些手表给我们真正的那个尊荣体验，那个其实还蛮重要的。可是你在 Swatch 里面买的这一个部分，其实你买的是品牌，跟你其实永远不知道你真正拿到一支 AP 在手上的感受，是一群人造给你的。你想说，他用手套把表拿出来的时候，从拿出来然后拆表结那个过程，然后到你刷卡的过程，其实你都会知道说，哦，你在被对待。可是呢，你在线上买表，或者是你去从代购取得一支 Swatch 的这一个联名的表的时候，其实是表在对待你，那两件事情不太一样。嗯，我的想法是这样。
为什么可以讲那么深入？我拿出卡的时候手都在抖，没有对待的感觉，
因为你拿到我的卡，就是你拿到是我的卡，
真的要刷下去了吗？
哎、欸，思律师，这是我的皮包哎、欸。
对啊，其实这说你主要讲这真的非常有道理，因为 Swatch 大家因为他这支表其实在 Swatch 店卖，然后国外很多乱象，
对，
暴动啊、插队
啊、
抢表啊
，
而且发现那种好像买的都不是真正爱表的，就比较少，就是都是比较多是 flipper， 就是买在卖的那种人。对啊，
我觉得那个稀缺性还是高射中表要的啦。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到现在还是一样啊，就是你要拿到一支1510ST， 或者是你要拿到一支26240ST， 其实它都是有难度的，你要贡献两三支表才拿得到。可是你到这一个 Swatch 去，其实你只要有办法加个一些金额，你其实就可以拿到。那又如何？就是说，其实终究它你拿到不会戴嘛。对对啊，
其实 AP 我觉得这样做法其实一定对业绩一定有很显著的影响，因为帮助了，因为更多人知道。
对啊，
说真的，但是你说1000个里面真正可以买到，就是因为 Swatch 而知道 AP， 然后再走进去 AP， 然后真正可以拿出1510或是那些热门表的，我觉得可能剩下一两个，但是至少还是有帮助，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缺的真的就是一些
新客，
可以新的客人，那或是真的可以喜欢他们家东西，就是一些其他系列的客人。你说 Rolex 的话从来不缺客人，但是这么多人进来，至少1000个里面有两个可以买 Rolex 的话，那至少
对啊，
其中一个可能会买 Code， 对不对？所以这都增进来都还是都是一个帮助啦，对不对？只是对现有的 AP 的厂家来讲，或是未来要经营 AP 这个高奢的品牌的话，这样的做法我觉得是有点风险，但是没有风险就没有成长，对不
对？
就还是。就是这个方式也不见得是完全是错误的，对吧？
对，那好，我想要再转一个东西，是因为这是表示怀表，大家对于怀表就是这种机械玩表，会想要买一个来玩吗？刚思律已经讲了，
我觉得我好像也很难，因为很难带，因为你要看你放在怀表，其实我觉得赏玩性质比较高啦。否则你现在看表看时间，你会看 iPhone 吗？
对啊。
但昨天，因为我昨天最近那个什么 Frank 刚买嘛，他买黑白那一只的黑白的怀表，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要去改戴手上的吗？”然后他说：“没有，他就是当座钟、放在他的桌上，可以来看时间的。”对，所以也是另外一种玩法。我有个女性的朋友。他看到的时候他很喜欢，但他不认识 AP， 他只说这很棒啊，这可以放包包上，感觉很漂亮。
对，
所以有些人他对于这个这次的联名，他真的不是拿来戴的，
对啊，
拿来当配饰。对，
我自己是不懂那个喇布布，但是如果真的要 一个吊饰的话 ，AP 那个应该也是
很漂亮，
就是很漂亮，是一个很吸睛。但是我就是怕你走在欧洲路上被干走。
对啊，对。但我觉得他在短时间吸睛的程度真的是很高啦，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即便不知道 AP 这个品牌，也都知道、欸、这件事情是教科书等级的行销案例了啦。
嗯哼，
对。那我觉得这个大家看到就说，哦，原来八角这个东西就是 AP 嘛。那这个其实在出现在很多人的包包上面是蛮有可看性的啦，对吧？有人会带两三个，我看过在包包上挂两三个的、
所以你们觉得你们如果带 AP 出去的话，越来越多人转头吗？我听表友是有的确说，他以前带 AP 的时候没人理，现在带 AP 大家每天都知道是 AP， 会问你，哎、欸，你这是 AP 吗？
因为施律师人家转头是因为他本人跟表没关系，知名度太高，那是另一个方向。
没有，我们基本上都不工作时都不会带 AP， 我们工作时都带 Seiko
初代、啊，
因为我们都是要表明我们律师业很艰困。
对，大部分都带施律师的表啊，佩纳海什么都带他的，就大拿来带。
最好是，
因为我是蛮舍不得，因为大家应该目前都没有拿那个 Ceramic 的嘛，就是那个陶瓷的 AP 嘛，
哦、
对不对？
拿不到啊！
我觉得对仿冒品，我觉得他们有某程度上是开了一个 floodgate， 把它打开了。因为毕竟它是怀表，可是很我们都知道，因为 3D printing 等等的东西，所以会让大家在内地会有很多仿冒品。我觉得仿冒品会越来越多。
Swatch 的 AP 了吧？
对，
那个当然
了，会越来越多。
那个不难。
然后现在它的对啊，只是因为老实说，我看过蛮多陶瓷的 AP 表，其实那跟真的像他们那个。Swatch 本身叫做 bio
生物陶瓷
，其实是蛮像的。
嗯，
对，所以我对于那些花很多百万买那些陶瓷品的商家，会觉得
很可惜，
就觉得，哇，这个价差那么多，可是长远远看其实很像。
可是我其实觉得那一个手表这件事情是，你看的是这个人戴这个表，不是这个表戴这个人。所以如果他今天戴了一个。陶瓷的这个万年历或者是 AP， 你第一个是想说这是不是他的嘛？如果不是他的，你也会觉得这个是假的嘛？那你也不会说破。但我觉得人跟对，就是到这年纪是人戴表，不是表去戴人，所以我觉得这东西会真假。其实我看每只表都觉得，就是我都想象它是真的啦。
嗯，
对，否则他也得要带来给我们看，我们都不敢说都懂表，但是。你也知道，他就不可能，对，
拿到，不可能拿得到。
我曾经看过一只假表，然后是计时码表的，就是2640 ST， 超像的。
对啊，现在像的可以做到很像哎、欸。
但就是在广州组的，
对、啊、
对。
我也看过劳力士做到超像的。
哦，那真的很恐怖，真的很恐怖。我去过那个深圳，深圳那边有个叫鬼市。我就是刚好去深圳，然后顺便去逛一下啊，真的就是那个劳力士，真是看不出来是不一样，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
对啊，我有一次是去泡沫红茶店，隔壁就是两个老人，然后手上戴各式各样的劳力士，但是他袋子拿出来，那个撒出来是用撒出来的一批表要给对方选，而、啊、且其实老先生其实他们也不太在意这真假，反正就是对戴他是劳力士这样。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仿冒或者是真的，其实终究还是看每个人的价值观、啊、但是真的都会很像，我觉得。
对，我其实很常遇到客人怎么看真假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你仿是样式是都很好仿，但是质感是仿不出来。
嗯，
我常举个例子，就是说你的枕边人，
上手，
你的枕边人，你闭着眼睛，你牵他手，你就知道他是你老婆的手。我觉得就是，但是不同女生的手，你牵就
这集赶快放给圣的老婆看。
真的，就是手又都长一样，但是你摸，其实他的指甲的长度，或是你这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抠掌心的过程，
对啊，他的反应是什么？对啊，所以质感是很难仿的，但是摸的话，其实。我们大家看，
可是连真的都没摸过怎么办？
没有这个施律
师，这是跟施律师借的。
我跟施律师，跟施律师。
对啊，哎，施律师的大拇指怎么没有指甲？
因为我比较不出来，因为我只摸过我老婆的手。
好，那我觉得这也是今天蛮这一集也蛮欢乐的，然后也谢谢大家来上我们表友电台，然后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哦。
好，
拜
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